这个声量有两种，根据可见的物所做的声量，还有根据不可见物。什么是可见物呢？就是说这个有那个足够被我们信赖的这个人他所说的言教有两种啊，一种是可见物的，他对可见物他说一些理则，对不对？那你可以相信的。有一些事是你不知道你看不见的，可以看见就是一般可感知的东西啊，比如说我说这个世间有五大洲哦，那我跟四百年前的人讲，对不对？像跟五六百年前的人讲啊，像这个就是你不知道的，但是是经过一个可信赖的人跟你讲的这个事情，这个就是圣言量啊。那不可见物，譬如说什么呢？既是升天啊，你既是会升天堂，这件事是你不知道你看不见的，但是吠陀这样讲啊，所以它就是一种圣言量。那我们佛经讲的圣言量，比如说有解脱，对不对？像有的人不相信解脱啊，像顺势论他就不相信有解脱嘛。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从来没有解脱的经验呢？那解脱又是心行念处言语道断，对不对？根本没有事情可以比拟啊，它没有比量的啊，那你怎么知道呢？就完全是圣言量。除此之外，我们根本没有过类似的经验可以比拟啊。好，这个是圣言量。再来这个比量呢，其实这四量里面这个正理派呢最重视的其实就是比量的理论。比量理论在这个十六地里面，除了这个量里面提到还有一个就是五支英明的论释。什么是五支英明的论释呢？这个陈挪的这个逻辑也是沿用了这个正理派的五支他这五支指的是什么？就是中、阴、欲、合跟结。什么是中呢？中就是命题啊，就是一个命题，就是那理由呢？阴是理由。欲呢是实力或是例证，就是你怎么让来说明啊，用例证来说明，现实的例证啊。这种例证呢分作什么？有分作两种，一种叫做同欲，一种叫做异欲，相同的还有相异的这种欲。合呢是应用，结是结论。比如说我们先举一个同欲的五支论释。我的中，比如说我们刚讲这个弥漫差，他就讲了一个身长论，对不对？像他的中就是说身，他讲这个身是常住的，但是我其他的派别都不承认这个身是常住的嘛，所以我们就立一个中，我要反对你的身长论，我立一个中叫什么呢？身是非常住的，就是要推翻你。那因是什么？就是你要讲理由啊。为什么身非常住呢？因为它是被造出来的，它是被创造，声音是被创造出来的嘛。这个是因，中因，然后再欲。我们举一个同欲，同欲是什么呢？凡是被创造出来的都是非常住的。你好比说盘子啊，碟子，这些都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他们都不是常住的，因为他们都会毁坏的嘛。这个就是同欲。合就是结，这个应用，就生是这样，是被创造出来的，这个是应用。结就是结论啊，所以生是非常住的，所以这个结论跟中是一样的。那还有一种就是异欲，他提出一个相反的这个欲，就是相反的例证。我们再举刚刚的例子，比如说我立的宗是生是非常住的，那理由是什么？一样，理由是因为生它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举一个欲呢，一个反例，一个反对的实例，他说凡不是被创造出来的 都是常住的，比如说阿特曼，阿特曼就是自信。比如说自信，这个在数论的哲学里面有提到，这个自信就是一切物质的最根本的实在啦。这个阿特曼呢，它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它是常住的。那跟这个身是被创造出来，它就是一个相反的比喻，相反的例证。那和我们来应用到身，他说身不是这样，不属于被不是，它不属于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就是它本身是被创造出来，它跟阿特曼是不一样的，它跟它是相反的，所以我们就得到结论，所以生是非常住的哈。那这个真的是漏漏等啊，尤其中跟结论不就是一样的吗？其实它只有三个成分啊，就是小词、中词跟大词。这个希腊的这个哲学就是有三，就是大前提、小前提跟结论嘛。这个就简单多了。就我们其实这个五支论是可以缩减成三支论的。比如说那个说那个人都会死，大前提、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结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嘛，对不对？这就很简洁了。像这个就是三支论，但我们佛教的哲学呢，就是到佛教晚期的瑜伽派哈，陈挪就是应用这五支论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理论家，像他就非常有名哦，因为他非常懂得这个辩论，他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哈，像他。足迹遍及五印啊，他转了印度一圈，那印度一圈都是替他盖，以他的名字盖他的庙。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辩论术是所向披靡啊。那他就教到处，就是当初当时候的印度的习惯，就是你辩论输的话你就丧失掉这个地区的布教权。那他就是走到哪里，哪里都是他的庙这样。然后他到隔了一代就出了一个法称，他也是法称到那时候佛教是就比较衰微了。像他的量，像他这个比量这个逻辑的学说，他就是把它简化成这个三支论，就是其实原则是这样子啊。那为什么他们要用这么繁复的五支论难道他们这么聪明，他们不知道说其实只有三个元素而已吗？其实他们是知道的，只不过像这种论式啊，这种五支论式是在辩论，就是辩论的这种场合里面发展出来的啦，它不是满足一般的推理太简洁的推理，这个太简单了他之所以弄得这么繁复呢，只不过是为了在辩论里面反复的跟对手就是反复的一直说自己的观点啊。像这种重复性，就是完全在辩论你一直多提自己的观点，在这边发挥作用，这样就可以有效的赢得辩论，还有争取信众。所以五支论是它的价值是在这里，完全是在辩论的效果。他不是就是说像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简洁，有没有？印度人就喜欢这种繁复的手法，比较热闹一点，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这样子。好，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正理派他特别的量论就比量这边的比量，就是用五支一名的论式来推理你如果符合能够经过这种推理的原则能够成立的话，那我们说你的比量就是合理的，而且是正确的。那你要推翻别人的比量是不正确的那你要找出他的这个这个问题点啊。像他，我们说十六地里面有什么四因啊，像这个都是我们在学逻辑的时候，这个就非常的难学学的头会痛的 曲解啊、捣难、堕覆，像这个都属于辩论技，属于辩论技巧。那佛教哈，佛教徒把它引入到这个佛教的哲学体系来哈，当然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也就是现实上我们必须要跟外道做一种竞争啊，对不对？外道也会来挑战，要跟你辩论啊。你输了哈，输了不是做我的弟子，要不然就离开，要不然就是你不服输，你可以把头给我，这样就过去是这个样子啊。好，但是呢，它也是一种检查自己思考是不是正确的一种手段，就它是一种思考，然后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的思考是不是正确的，怎么样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这样去推理我们这个世间有可知可感的，但是也有那一种不可知不可感的，像不可知不可感又必然存在的范畴，你就必须要用这种逻辑的方式来思考，我们才能够掌握它。像这个就是属于形而上学的部分。那这个像这种在哲学上都是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好，这个是正理派。再来第二个是生趣派。这个是生趣呢，又叫做数论派。数论这个意思，它的梵语的意思，为什么叫生趣是它的梵语，为什么叫做数呢？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提出了跟数有关的学说，比如说他的基本哲学就是二十五谛，这个就是一个数目嘛。那他的意思除了数以外，还有探求跟省察的意思啊。那在汉文佛典里面也有提到他们，像是我们如果在三藏里面看到迦毗罗论，或是与众外道，或是直接叫他生趣，像这个指的就是这个数论派。那他的哲学思想呢，是渊源于奥义书啊，那他的其实是一直追溯到吠陀时期，那他特别重视的就是《婆伽梵歌》这部著作，他的哲学论点就是以二元二十五谛作为他学说的中心点。这个二元指的是什么呢？二元其实就是指的是自性，自性就是世间根本原质，这种根本性的元素啊。神我呢，指的是一种纯粹精神的东西。这个二元，就他认为这个世间就是从这两个事情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产生其他二十三个，合起来就是二十五谛啊。他认为呢，二元就是从这种自性跟神我一种物质的元素，还有一种精神的元素他们两个合变换出人就是转变出人生的现象跟世间的事物，都是从这两个因素来的。这个生趣其实它这个也有非常复杂的它这个宇宙开展的进程非常的复杂，就分作三个三类，什么无神、有神啊，还有正统。那生趣派主要学说大致跟佛教呢其他教一样。尽管在印度哲学史上，生趣派始终被认为是正统六派之一啊。但是实际上它跟吠陀的教育格格不入，因为它有比较强的理智色彩啊。那早期的生趣呢，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论述：慈悲、厌世、智慧跟无神论。这个无神论它就证明它跟吠陀是真的是格格不入啊。那它的量论呢，是承认三量，限量、比量跟圣言量。再来就是谈到它的二十五谛啊。它用二十五谛来解释一切宇宙外在世间跟我们自己的生命现象， 他立的这二属地，这二属地呢，第一个就是明地哈，明地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神我。好，第二个明地哈，这个明，这个幽冥的冥啊，指的是自信。再来是觉地哈，直地，然后再来就是这四个是哈，觉地是浑沌而转而有之，直地呢指的是我慢啊。从这个二元哈，生出觉地、直地，然后再来就生出这个具体的世间，像五维啊，就是色身香味触，色身香味触哈，五维五大，好，再来就是十一根啊，好，这个讲义都有列出它的名字。但要提到这个二十五地怎么二元二十五地怎么转变成这个具体的世间呢？好，我们就要先谈一谈哈，数论派它的哲学起点哦，就是因中有果论。他呢，把这个世间的万象呢，都视为是一种结果。好，那这个结果呢，它一定有个原因，对不对？但是原因跟结果它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世间的万物呢，其实就是原因的转变，这个叫因中有果啊。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原来的因来看待呢，其实这个原因已经包含了结果的存在。在因位的时候呢，所有的果位的东西都已经潜藏在这个原因里面了。哦，这个各位可以知道吗？好，所以他说哈，这个原因呢，就是跟结果哈，它根本就是同一个性质。那原因呢？原因就是这个现象的隐蔽状态。那这个结果就是这个现象的显现状态。好，这个我们看我们的佛教哲学不是有提到什么阿赖耶有没有蕴藏万法的种子有没有，所有万法的都潜在在阿赖耶里面，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应顺导师会说这个佛教晚期哦，像他有一些著作是讲的比较激烈一点哦，他说这个是凡王救子啊，就是凡我同一论这种旧有的学说、旧有的执着这样，哦，因为有某些类似的地方，像他这个讲的非常抽象这个概念哦，这个阿赖耶很抽象嘛哦，那跟这个万物的因哦，就是要犯啊。他是现在犯的这个立场这个位置来看，他已经蕴藏了后面创造世间的一切现象的潜在都已经蕴藏，不是犯了，应该是自信了，现在是讲的是数论，都潜藏在自信里面了，自信已经他已经蕴藏了世间万物的都已经潜藏他自信本身里面，那自信转变出万物啊，自信呢跟万物它是同一性质，只不过自信是处于隐蔽的状态，那我们现在看到森罗万象它就是自信的显现状态，这样本质上是一样的啊。好，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果实，对不对？种子是因，果实是果，对不对？但是在数论看他们两个本质上是一样的，那这个种子呢是果实的隐蔽状态，这个果实呢是种子的显现状态，两者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把它拿到世间来看，就跟种子跟果实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具体的世间这个森罗万象啊，其实都是一个果，它都是从一个根本因是转变来的，那这个根本因在转变以前它已经蕴藏了这个世间万物，已经潜藏在它本身里面，所以它的学说这个叫做因中有果，这个也就解释了这个自信为什么变换世间。所以它这个因果关系它这个观点是非常有名的， 我们在其他派的哲学啊，好、哦、像这个后面有个学派是数论，哦，圣论派哦，他就是因中无果哦，他就是反对他这样的看法。那我们像我们佛教的学派，像龙树有没有？他在这个中论里面观哦，第一品观因缘品哦。好、哦，他就否认这种因中有果的学说，因中有无果的学说。他说，哦，这个果在因里面，哈、哦，是有无都有矛盾，都不对。我们这样来看待因果关系，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哦、这个观缘品就是两派的哲学，他都否认了，哈、哦。我们知道这些哲学，其实就是可以让我们以后看这些哲学变，哦，这样。真实义的经论哦，常常会提到他们。那你在知道他们的哲学，你才知道说佛教哲学到底在讲什么，因为他们都会提到这些派别的学说，然后对他提出抨击。好，这个就是因中有果论啊，哈。好，像在这个《数论颂》里面哈，他还提出一个具体的论证哈。刚刚讲的是实例嘛，哦，那你要提出形而上学的论证啊，哦，他论证《数论颂》里面就讲，他说无不可作，必须取因故，一切不生故，哈、哦，能作所作故，随因有果故，故说因有果，哈、哦，他提出五种原因来说来证明，这种就是一个逻辑推理啊。有效的来证明说因里面是有果的齁。像第一个理由就是世间上的事物如果没有因就不可能造作啊。比如说你没有麻你就不可能榨出油嘛。所以世间的万物必然有它的因，这是第一个理由齁。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特定的果必须取自特定的因啊。你好比说这个落齁，我们说若是从乳里面提炼出来的，对不对？它不能从水里面提出来，特定的果一定找到特定的因啊。那为什么因跟果有这种特定的关系呢？哦，这个就是因中有果论的一个证明。哦，比如说木材能生火，好、哦，这个铁在一般的我们人可以达到的温度啦，哈、哦，这个铁是不会起火的嘛，对不对？好、哦，那为什么是？可燃，一个东西是不可燃呢？火必然取自于它特定的因嘛。好、哦，这种特定的因就证明了哈、哦，因里面就有果啊。像数论它的观点就是，可燃物跟不可燃物的区别很简单嘛。木里面有火的元素，铁里面没有啊。好、哦，就是很简单的看法。那这第二、第三呢？如因中无果，一切事就能生一切啊。如果因跟果没有这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因中有果的关系，那不就是什么，哦，世间就什么跟什么的因果关系都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因果关系。比如说我从水里面也可以提出落啊，哦，像这种一定都是，如果不是因中有果，那就是随便一切事物就能够生一切事物啊，就没有这种特定的因果关系。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特定的因能造特定的果，齁。齁，比如说我们从土齁，能够陶土才能够造出这个瓶子嘛，这就是特定的因造成特定的果。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因中已经有果了。齁，第五个，果生于同类的因啊，比如说麦芽生于麦种，哦，就是果它一定是来自同类的因啊。也就用这五个理由呢来说明他考察世间，哦，推定由这五个理由来成立因中一定有果，哦，像他这个学派的理论，哦，常常接，哦，虽然这样讲啊，哦，但是他也受到别的派别的抨击，哦，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忽略了因果之间的差别性啊。哦，你说因果是一，乳跟落它本质是一的，哦，好，哦，比如说这个乳跟落可能 还比较，我们还比较相信一点。那你比如说这个果实，这个种子跟果实，它的作用、性味、大小，什么东西都不一样啊。你为什么说它是一样的东西呢？像因跟果都，它就是忽略这种差别性啊。好，所以也造成它理论不小的困难。那像这个理论呢的建立，就是帮助他解说这个二元二属地为什么是这样生出来的哦。他就是以这种因中有果论来作为他哲学这种这个世间怎么生成的，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啊。好，像二属地有没有哦？就我们现在就谈到他这个二元二属地哦，为什么？这个二元就是指的自性跟神我，他们能够创造出人生现象跟世间事物啊。那数论派呢，他就是从因中有果论出发，他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间万物它都有一个根本因啊。这个根本因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世间还未显现的原初状态。那人生现象啊，还有世间万物，都是它演化或是转变出来的。好，它跟它的结果不是性质上有什么相异。我们世间的万物呢，其实都是它的转变。那当然，我们说世间是苦嘛，他们也说是苦。最后回到的还是自性它本身，事物最后还是会回到它的原初状态哦。那自性呢，可以说是世界未开展的一种精微的状态哦。这种精微的物，这种状态呢，不能被感知啊。但是呢，它是透过这种推理，我们刚讲那五个理由哈，可以去推理说，好，这个万事万物都有因嘛哦。这个因呢，就是都就是特定的因生特定的果。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因中有果。从这个来，从这个理则，我们可以来推论这个世间，我们把它视为一物，对不对？那它就有一个根本因呐、啊，它的理论就是这样建立的。那数论认为，这个根本因，现在问题又来了，它怎么样变换出这个人生跟宇宙的万象呢？它还提出了三德的理论呐、啊，就是自性要转变成万物哈，它必须它好这个变异呢，它所谓的这个自性变异成世间万物，这个变异的过程哈，有三种成分，这三种成分就是三德，它称作三德哈，三德就是萨多、哈罗奢跟多摩哈，就是我们这个佛经里面有提到，就是喜、忧、暗这三德。什么是喜呢？喜就是照明的作用，忧是冲动的作用，暗呢是意志的作用。他说这三德就是互相的彼此互相的意志，互相的依存，互相的作用它就是互相合合，就是在那边有。不管是依存啊，或是互相的意志它就是在各个物体里面都有这三德啦。那不一样的物体呢，有不一样的德会取得支配作用。这个就是德。那德如果三种德都是平衡状态那这个自性就处于不显现的状态，它就稳定。但是如果这种平衡丧失的话呢，自性就开始转变出我们现在现实世间的一切，也就是后面讲的这二十三谛哦。那自性除了它这个本身有三德的这种作用，这种元素存在以外呢，它要创生出世间呢，它还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来帮助它。这个东西就是神我，他的理由是怎么样？他是说，除了自性之外呢，要成立世间，还必须要有个独立的精神实体来作为观照者，作为这个他创造出世间的观照者这样子。那这个 精神的实体神我，它的本质就不是有这个三德构成的、啊、因为它是精神性的物东西，它不是物质，它不是属于这种形而下世间的这些这个自信，所以它没有这种三德，神我本身没有这三德，所以它本身不变化，它也不创造东西，但是呢是自信创造世间它所必须的一个成分啊，必须要有神我做观照者，自信才能够变换事物。好、哦，这个是他的理论啊。哦，就好像说哈、哦，他数论派呢还举一个例子啊，他说神我就像是只会看路但是不能走路的瘸子，那自信呢，他就像是能走路但是不能看路的瞎子，那只有瘸子骑在瞎子身上，两者合作才能正确的向前走路。那同样的，我们这二元呢能够创生这其他的23谛都是经过自信跟神我的结合，它才能够 生出来这种什么五维啊、五大还有11根这些事情。这个23个谛就是23个范畴它都是从这二元创生出来的、哦、那它的创生的过程、哦、就是自信、哦、被神我观照以后呢，这三德失去了平衡，三德失去平衡呢，自信就开始转变，它先转变的出是一种觉、哦、就是一种觉知，从觉里面生出我慢，就是自我意识、哦、或是我主性啊，就是我慢。那这从我慢呢就生出11根，就是眼耳鼻舌身啊，皮，眼耳鼻舌它没有身，它是皮，发声器官这是口，手足，那还有什么大一根小一根啊，这个指的是排泄器官跟生殖器官，还有心，那还有就是五维啊，色声香味触，还有五大地水火风空，这二元二十五谛的理论就是构成人生现象跟世界形成的学说。我们说这个是印度哲学史上很典型的这种转变学说的理论，各位听到的理论就知道它没有神的成分在里面嘛，感觉这个世间就是一种理性的构造，是一种法则的构造，它没有这个主观创什么什么神啊来创造万物，都凭的就是这两个，一个是精神性的元素，一个是物质性的元素，他们两个合作所创造出来的。那讲到世界的创生呢，这个数论哲学也谈到离然反境的这个过程啊，它离然反境，离然反境的这个过程呢，它就提出这个八道啊、六行禅观的这种实践哲学。那世间是苦啦。这个数论也是承认这件事情。那根本离苦的方式呢，就是认识数论派所揭示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二元二十五谛的理论。你知道这世间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就是他哲学的真理。那我们从这个真理呢，要获得非我非我所的绝对认识。就是他讲这个非我非我所。其实是指的是这个让这个自信跟神我不再结合啦，那这个自信就不再转变世间万物，而是世间万物就回到三德平衡这种隐蔽状态，这个时候就神我独存啊，这个是他们讲的解脱。那解脱我们必须要依着八道啊。这个讲义上有讲，这个是八道思量、读诵、多闻啊、交友，交友其实就是善知识吧， 不施离苦，离内苦，离外苦，离天苦。内苦呢，指的是生理、心理所引起的痛苦啊，身，比如说身体四大不调啊，哦，还有自己的烦恼，比如说嗔恨啊、嫉妒啊，这些心理引起的苦。外苦呢，指的是外在事物，哦，比如说山崩地裂，或是毒蛇猛兽啊，造成的痛苦。那天苦指的是什么呢？自然现象，比如说天气炎热啊，哦，什么风雨雷电对你产生的伤害，这个是天苦啊。那六行常观呢，哦，这个都是观察这个是，比如说观察五大，然后观察这23地的对象呢，是假，是恶的，是虚的，哦，是妄的，哦，是虚幻的，哦，像这个都是经过这种，我们讲这种都是属于禅修啊，瑜伽实践的哲学，哦，到后来其实都是结合在一起。那他从，哦，像为什么能观这个23地呢？是假的啊，是恶的啊，那就是一种厌离啊，一种假，要把它观察它是假的，因为它都是自性的转变嘛，自性还是真的啊，哦，那我们透过这种苦行跟离欲，哦，可以，哦，让这个精神能够，哦，我们说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哦，让这个三德平衡，能够让它让这个自性呢到达它的原初状态，那世间的万物齁，哦，就不再显现嘛，这时候神我独存，哦，那你就解脱了，这样这是他们的解脱理论。我们看这个虽然是吠陀齁，哦，哲学齁，哦，但是呢他们的解脱还是依着一种哲学体系齁，哦，一种智慧啊齁，哦，你必须要透过学习齁，哦，才能够了知的，等于是也是依着智慧来解脱的，然后虽然在跟佛教来比的话呢，其实它就是一个修定主义，这个是佛教会这样看待，哦，他所说的这些智慧其实都是禅定产生的效果，哦，像神我独存这样子，哦，好，我们再看这个第三个，哦，就是圣论派，废世家派，哦，这个就是圣论派，哦，好，圣论派呢，它是用六机遇来说明世间的一切现象，哦，这个圣论呢，意思是为什么叫圣呢？它的原意是差别跟区别的意思，哦，也有人认为这个圣指的是殊胜的意思，哦，那我们这个汉文佛典里面有提到，哦，圣宗圣论外道指的就是他们，哦，那他们的根本经典呢是圣论经，大概是成立在西元前的第三世纪，哦，他主要的哲学论点呢大致是这样，第一个呢是探究呢即为且永恒的存在，这个是原子，那分析宇宙万有的范畴，这个是句义。第三个呢是讨论知识的来源，这个是量论，哦，它的哲学就是分这三个部分。那什么是句义呢？哦，句其实就是语言啊，它指的就是概念的意思，义就是事物的意思，哦，那句义合起来就是与概念相对应的实在物，哦，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比如说我说牛，大家知道说现实世界有牛，对不对？但是我语言说上帝，那它的指称物是什么呢？那我说我，那我指的是什么东西呢？哦，像句义就是讨论这个概念，你，哦，概念跟现实存在事物它是不是有一个对应，哦，有的东西是空话，比如说上帝，哦，或者是说龟毛兔脚，像这个概念就没有它的相对应的实在物，哦，那句义讨论的就是实在有实在对应物的这种概念，哦，六句义就是有六个范畴， 他是对于这个世间是正确的描述，就是这六个哈。那六，我们再要看这个六句意讲的是什么？句意第一就是十德业共相殊胜跟和合，这个是六句意哈。第一个是实哈，实就是本质，实体的本质啊，它就是指的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元素啊，好，是一种实体啊，或是概念啊。它有分作是实在的存在，还有一种是概念的存在哈。好，实其实指的就是实体啊，就是那个事物的字体。它九类是哪九类呢？就是地、水、火、风、空、时、方、我跟意。好，像地、水、火、风，我们都知道，它是指的是我们物理世界的这种物质元素嘛，哈。空指的是什么呢？好，其实大部分人都说空是一种空间呐。哦，像我们在这个部派学者也谈论空间，有人认为它是有为，有人认为它是无为，有没有？这个空间的理论啊，有人认为它是实在的，有人认为它不实在。哦，这个我们在我们佛教的教派里面也对空间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圣论呢，看待空，他把它看作是一种元素，哦，是一种实在物。他把它拟想成是声音的依托体啊，哦，就很像我们说这个。光是一种波，对不对？那光会在太空里面会走，对不对？那我们以前的物理学家就想象有一种以太存在在整个空间里面，像以太就是光的依托体。现在到底有没有这种东西，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以太的学说是被这个爱因斯坦推翻嘛，他用这个物理数学的方式呢，来论证不需要以太，就是不，这个应该是好，去证明没有以太啦，但是现在的天文学又提出一种暗物质的看法，这个感觉上它就像是一个以太的复活。好，这个空呢，在圣论派他就认为它是声音的依托者，就等于空它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它有东西的，是一种元素哈。时指的是什么呢？是时间啊。我们对于时间呢，会有三世，好，会有此时、不彼时啊。这种为什么我们会对时有这些概念呢？因为时就是一种实体，时间是一种实体。我们语言谈到时间，那。相对于这个现实的世间，确实有时间的实体。句意讲的就是这个。好，第一个句意就是时。那时间是一个时句意里面的一个元素哈。方指的是空间跟方位哈。好，像东四方上下，他认为这种空间也是一种实体。还有另外一种实体就是我，我们语言里面提到我，对不对？佛教是不承认这个我，像我们佛教讲的就是四种直取，说我与取，对不对？他认为我是一个概念，他没有你指称的这个实在物。那在这个好，我们说这个圣论派，他把它列在实句义里面的一个元素哈。他认为我是一种，就是我们生命的主体，它呢是一个实在物，好，是现实世界有我这个东西，好，虽然呢，我们就是不容易，好，我们不容易能够感知到说我们有灵魂啊，或是意识的主体这种东西呀，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身心种种的生命状态呢。去证明它，比如说我们有呼吸感觉啊，好，这种身心必须，我们的身心都有一个统合者嘛，从这些统合的现象，我们可以来证明这个我是存在的，所以它不是一个限量，它是一个比量推之的一个实在物，好，像这个我就是佛教特别反对的嘛，好， 不过在圣论他认为是聚义的一种，义就指的是我跟外在的联络者，就是意识。这个就是我呢要利用这个意识才能够觉知外在的世间，那有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外在，有的时候不能感知，但是我还存在啊。比如说你睡着了，你就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嘛，对不对？这个时候我是存在的，因为我会醒过来啊。但是意它这时候不作用，那可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跟外界之间必须要有个沟通者，这个就是意。好，这个就是我们来证明有意这个事情的，好的一个证明方法。第二个呢是德。德是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就是实体的属性啊。好，这个属性分作24种齁。这个是属于事物本身这个静的特性啊。我们说物理性质，这样各位就比较能够理解齁。像它列出有17种齁这种德，像色、香、味、触、数、量、别体、合离、彼体、此体，觉、乐、苦、欲、嗔、情、勇，这样子，这些都是物质本身它的特性啊。像它就列出这几个特性啊，有24种，他认为这个德呢是依附于这个实体啊，德没有在另外的德，因为德虽然是聚义，但是他自己是实体的属性，他自己本身没有再有属性。第三个是业，业就是活动性啊，像依附主体有作为，所以叫做坐地，其实它指的是事物本身这个动的特征啊，它分作五种啊，这五种是取舍屈身行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向上向下的运动，还有收缩的运动，还有呢方向不定的运动，这个事物本身会运动的这个特性就是业。那共相呢指的是事物的共通之处，又称作大有总相地。共相各位知道吗？就是共通相同共通之处，这个共相的概念，其实共相就是一个概念啊。这个共相比如说我跟你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比如说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嘛，但他们两个的共相就他们都是人。那我们的共相，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人嘛，比如说这个世间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一种是生物，一种是无生物，对不对？像这个就是一种共相，像生物这个词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共相。那所有的世间都有一个最大的共相是什么？这个共相就叫做存在。世间实有的东西，它最高的共相就是存在，就是有。所以说他们就是大有性总相地，这种普遍性就是有，就是存在。好，这个是共相。还有殊相，就是事物本身个别相异之处，同异性别相地。这个异呢是指的是特殊性，指的是事物之间相对的异，相异的这个关系。它指的到底是什么？就是事物的终极差别啊。我们怎么知道说此物是此物，彼物是彼物？因为此有此的一个定义，一个范畴，彼有彼的定义跟一个范畴。你好比说我们的元素表，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发现，比如说我们国中不是会做实验吗？我们把水电解以后会产生两种气体，各位还记得吗？对啊，一个氢一个氧。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一管里面是氢，哪一管里面是氧啊？我们就放蜡烛嘛，会燃烧这个是氢，对不对？氧，会熄掉是氢是吗？还是怎么样？ 我忘记了，阳气自己，阳气会让燃烧更旺盛嘛，啊，氢好像会爆炸嘛，就是会有爆破声，哦，就是事物本身它属性，哦，它有自己特殊的属性，它有自己特殊的属性就构成它定义自己的边界，哦，也就是它相遇于其他物的特征，这个相遇于其他物就是叫做最终的差别。像这个哦，这个圣论师他认为哈，哦，事物最终的差别是附属于这个实物本身的，也就是事物自己能够决定自己是这样存在的。哦，这跟我们中观啊，或是大乘的学说就都不一样。像这个哈，哦，我们说圣论师还有乃至很多比较倾向唯物的这些哲学派别哦，它跟我们现代人的观念都比较能够相近啊，哦，都是有一种朴素实在的特征哦。像我们说这个哦，我们说蓝色跟红色，对不对？它本身是一种感知经验，但是事物有蓝有红，对不对？这就变成他们是两物的一种最终差别，我们能够分别彼物此物的一个，但是这种差异性是在哪里显现的呢？像圣论师是认为这种差异性是附属于它事物实体本身的，哦，像佛教不会这样认为。那我们如果再深刻的去考察哦，其实颜色哦，颜色这个概念并不是附属于这个物体本身啊，认识也是个问题哈。比如说我就是我们不谈这个佛教哲学的认识论哈，我们就用我们现在的物理观念来讲好了。我们可以看到颜色是因为我们眼睛有三种感色细胞啊，那这种感色细胞人有人的看的光波的波长的范围。如果让一只苍蝇来看，它就感觉到不是这种颜色，那色盲的人来看，他也感觉不到颜色。好，哦，颜色不是附属于，像圣论师他就认为它是附属于实体的一种属性，而，啊，把这种属性呢又有一种最终的差异。好，哦，所以他们的实在论就是非常实在，事物是以自己的方式显现自己，像我们看到事物就是看到它本身啊，我们看这个蓝齁，就表示这个实体有一种蓝色的性质是附属于它的。像我们刚讲齁，其实你的细胞决定你看到的颜色啊，齁，还有这个东西为什么变成是蓝色的显现齁，它其实这个是这个物质本身齁，它吸收了其他光波波长，被它吸收了，它不吸收，它反射出来的刚好是蓝色波长的这个光波，所以我们看它就是蓝色的。好，哦，啊，我们用别的波长东西去照它，它就不一定是蓝的。好，哦，像现在的物理都有办法能够考察到这个方面了，啊，哈，哦。所以它好，哦，当然我们说这个朴素实在有它特点哈，哦，因为它符合我们的常识。就我看蓝，就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蓝的啊。对，其实它的，我们像我们的佛教哲学认识论，就是它是缘起性，就是有很多原因才让我们看到它是蓝的，这样，它不是附属于这个实体的一种属性。好，哦，这样稍微解释一下。哦，像这个就是殊相，和合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实得业在相同相异的状况下结合啦。它指的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指的是事物所具有自体跟属性不可分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实体本身是实在的，这些属性是附着于它的，这样子。那各个区域在区分主要概念上，而在实际上呢，他们都要统一在事物自身，像这些属性啊，齁， 这些德业、共相、殊相，它都是附属于在这个识它上面的。这样可以了解吗？这个就是和合义句。那后来的这个费世且这个圣论呢，还提出一个非有句义啊，就是前面这六个句义谈的都是存在的事物，对不对？那后来又立出一个第七句义叫非有，这个非有就是第七句义。非有这个在我们在佛经里面其实有看到，五种非有就是指的是不存在的东西啊。第一个是未生，第一个是先存非有，它指的是未生无啊，就是事物还没有产生之前它是不存在的。像这个明显它这样因中有果，这个就是违反这个原则嘛。第二个呢是毁灭后非有，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已灭无，事物毁灭之后就非存在。这个未生无已灭无，这个在这个瑜伽派的哲学里面也是这样看待。这个金布施呢也是这样子，他们把现存的他们把实在物呢现说到在现前这么短暂的一刹那是存在的，因为他认为事物只是刹那的存在，在现在它是存在的，过去跟未来它都是不存在，过去是未生嘛，然后未来是已灭，事物只存在短暂的刹那，这样。像这个概念就是圣论它也是这样主张。第三个呢，相互非有，就是根互无，指的是事物互相排斥的非存在。什么是事物相排斥的非存在呢？就好像是说牛中无羊，羊中无牛，这个是互相排斥的。单方非有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不会无啊，就是一物中不会具有另一物质的性质，这个叫做非存在。比如说水中可以无人，但是人中不可以无水啊。这个是单方面的不存在。第五个呢是绝对非有，这个就是毕竟无啊，就像龟毛兔角或是石女儿，有没有？佛经常常会举这个例子，石女儿这个都是毕竟无的东西。那还有圣论师呢，除了这七句义以外呢，他还有一个几个哲学观点比如说他认为即为他认为这个是物质世界呢是物质世界的最小单位他就认为世间有这种即为。那即为呢他分作地水火风这跟我们现在的物理学我们现在欧洲不是强子对撞机吗他就是要找这个东西。过去只能用推理的方式我们去推理说这个世间必须有这种物质性的元素的存在。那你看我们这样已经2000多年了其实我们的概念还脱不开这个哲学的范畴。我们现在花那么多钱去盖一个这么大的机器，把粒子加速到光速然后去撞，对不对？就是要找到一个最基本的这种东西。但是现在的物理科技这种技术发达，我们才有这种工具能够实现这种探索啊。过去只能在底则上去思维它就是这样子。那听说现在是成功了嘛不过我们佛教是否认有即为的因为即为在佛经里面，像金布施他都承认有即为即为的特征是什么呢？其实跟我们现在物理学描述的是很相近的。他说即为没有方分，这个会在我们的逻辑上造成困难，就是很容易推翻。像瑜伽行派就是那个唯识家他否认有外境嘛，否认外境一个最最 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否认有极为，那你就不能说这个世间是存在，因为它是极为构成的。好，我把你这个极为否认掉了，你这个外在就不存在了嘛。他怎么提出他的那个推翻的论点呢？他说哈，你没有方分，我也没有方分，对不对？那没有方分，碟上没有方分的东西，怎么会有方分出来呢？方分，比如说就厚度啦，哈，比如我们想象说，好，当然这都是在抽象概念才存在的东西，你知道吗？好，比如说这张纸，哈，薄到什么没有厚度，如果有这种纸的话，我叠了一张、两张、三张，甚至叠了无限张，它会不会跑出厚度出来呢？比如说，就很像我们把一堆沙聚在一起煮，不会变成饭一样嘛。既然你没有的特质，你没有的性质，我也没有这个性质，为什么加起来会有呢？啊，这样就推翻了这个极为。那我们现在齁，在这个强子对撞机里面撞出来的这个上帝粒子齁，他讨论的不是这个方分的问题，他讲的是质量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上帝粒子的存在呢，所有的粒子都会像波一样，像光波一样消失。那为什么说上帝粒子存在，你没有质量，我也没有质量，我们在一起就有质量了？它扮演一个上帝粒子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科学家怎么来说明呢？他们没有办法用语言的方式来说明，像证明这个都只能用数理的计算来证明它，就是我们看不懂，而且我们看了呢也会觉得有矛盾。那过去在那个美国齁，其实他们都有兴趣要研究这个范畴，因为这个齁，这个纯粹物理进步齁，它会带动应用科技的进步嘛齁。像这个就能够探求到物质它的本身到底是什么，那可以让我们的科技更进一步嘛。但是美国人很难说服说这个想法是合理的。问题就是在这个上帝粒子的概念。那他们曾经想要邀稿说，看有没有聪明的人齁，他可以用这种不是数理的方式来描述上帝粒子到底是什么。那他们就讲了一个齁，物理学家不认为是很好的例子啊，但是讲出来我们都听得懂齁。他说齁，我们就好像我们是平常人嘛齁，我们如果去参加一个宴会，那我们在这个宴会里面是不是可以到处走，对不对齁？就是不会有人想要跟你握手，不会有人想要跟你签名啊，那你就到处走都没有障碍，对不对？他说所有的粒子就是这样，但是上帝粒子齁，他就像是比如说像柴契尔夫人齁，或者像奥巴马一样，如果他到这个那个宴会的会场，那是不是要跟大家握手齁，跟大家寒暄，到处有人要跟他讲话，对不对？那他就会停留在，就是到处都会被拉住啊。他说上帝粒子就是这个样子，哦，各位听懂吗？但是我们谈的不是人世间的事，我们是在谈基本粒子，那他们也有交际吗？怎么会有这种像是自由意志的这种东西呢？好，哦，所以物理学家不就是觉得这个粒子太烂了，但是他们除了这种粒子找不出合理的说法，只能在数理公式里面证明。好，但是我觉得这都有逻辑上的问题啊。哦，这个理由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样子啊。哦，所以各位觉得极为存不存在呢？哦，听说今年本来他要得诺贝尔奖，呼声是最高的嘛。哦，搞不好明年就得了。但是极为真的存在吗？好，哦，这个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哦。我们在2000多年前的哲学就在谈论这个了。那我们现在回到圣论师，他是主张有极为的哦，他认为这个是物体最终的构成因素啊。那极为呢，是事物最终的差别，而且还谈到它的形状是球形哦。 那感觉像那个原子那个原子论啊，吼，德摩克里特的原子论。不过佛教讲的极为吼，他就特别讲到的是方分，无方分是他的特性。哦，我们说世间的东西没有那种无方分啊，无方分它只能是数学上的点，它只存在数学那个纯粹的概念世界里面。你要能够真的找到一个无方分的东西呢？哦，这是非常奇怪的。好，哦，还有它有什么特征？它是球形，哦，那代表什么呢？代表圣论师的这个极为呢，跟佛教经部师讲的这个极为是不一样的。有球形就是有方分嘛。好，哦，那它就比较像德摩克利特的原子论了。好，哦，这个。哦，德摩克里特也是这样讲啊，是球形，因为球是最圆满的形状啊。哦，这他们是真的很有想象力哦。这个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啊。不过，哦，哲学或科学的起步通常都是这样，都很任意的一种假设。但是到了后面哦，我们不得不认为他们是一个先知，你知道吗？哦，他就说，像那个亚里斯多德啊说。抬起头来看天，他说：“哎呀，这地球是圆的，这个天也是圆的，哦，因为圆是最美的形式。”这样，他就突然冒出这一句话。哦啊，我们现在，哦，2000多年以后，我们来看呢，啊，他真是一个先知，这样，哦，随便说一句话，但是我们现在证明他是对的，这样。哦，不过他那时候是没有任何证明的啦。哦，地球为什么是圆的？这是很后面才知道，欸，哎，要不然我们都会觉得什么天圆地方哦，是一块平板。好，那它呢形状是球形的，还有呢它是不是被创造的，所以它是永恒的哦，它不能够再分割，它是单一的哦。那由它们的聚集呢形成这个世间，这个世间是聚合的，所以它这个世间是被创造的，被创造它是非永恒的哦。只要这些哦，比如说四大这些极为呢分散，那这个是这个事物本身就毁坏，哦，就崩解哦。所以这世间是能够是被创造非永恒，是能够毁灭的哦，而且是不是圆满的，非球形的哦。这个就是圣论师他的极为理论。好，那极为哈，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哈，物质跟物质本身为什么会聚在一起？我们当然觉得这个理论很便当嘛，什么东西都可以分割到它最基本的这个基本单位哈。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凑在一起呢？圣论派提出一个不可见力，哦，这个就是现代物理的上帝粒子啦。这个不可见力呢，在其他的哲学派别哦，比如说佛教，哦，佛教五位七十五法哦，这个部派学说很多元素，对不对？其实都根植于这么早的这些正统这个吠陀瑜伽派的这些哲学的理论，只是佛教又加上心理的元素，五位七十五法有心理的植树嘛，哈。那什么东西把这些元素凑在一起呢？比如说你是独立的，我是独立的，好，我们两个为什么要凑在一起，然后构成这个世间的聚散分合呢？是什么力量把我们凑在一起？佛教说是业力嘛，好，那在这个圣论师讲的就是不可见力，好，啊，有的就干脆说是就是神嘛。哦，有关这种，哦，我们其实哈，哦，我们这个世间并不像自然哲学讲的哈，哦，就好像已经解答所有的事情哎。你好比说我讲一个很简单，我们近代物理的启蒙就是牛顿的力学，对不对？但是什么是力？我们两个独立的物体之间有一种力的关系，那什么是力呢？力只能在物体运动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知道它的存在。它本身是什么？牛顿不知道。那为什么我们两个必须相吸？不知道。好，我们就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出，像这个牛顿哈，到后来他被描述成是他的哈，他的这个科学理论后来被描述成这个世界是一种机械式的世界哈，其实是在十七世纪的法国一个百科全书学派他的理论呐，他是借由牛顿的发现来发展这个理论。不过牛顿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理论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环，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是力。好，那我们看牛顿他自己本身的人生哈，在他写完这个牛顿的运动哈，他本身最有名的运动定律以后，他的晚年其实在研究玄学呢。各位可能会那个八竿子打不着哦，就是他吃错药还是转性哦？其实没有，就是我们基本上哈，我们这样子哈，用自然哲学的眼光来看这个世间哈，是一个一个独立的质数哈。但是他们为什么凑在一起呀？这个提到一个力的概念。那力的显现，我们只知道事物是这样形成的，从来都不知道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机械论的世界观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武断，是非常非常的不正确的齁，根本是齁，世间根本就不是这种决定论的世间啊。齁，不过它是现代人的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我觉得现代齁的世界观是充满了唯物主义啊。齁，我们把这个心理的质数啊，比如说道德啦齁，情感都视为是次要的。哦，这样很多好像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啊。哦，那像这个圣论的哲学里面就谈到这个不可见力的这个观念哦，虽然它很模糊，但是呢，也代表了我们对这个世间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看法哦，能够来解释这个世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哦，圣论师呢还提了一个重要的学说，就是因中无果论。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哦，这个正理派啊，它是因中有果论。它的数论提出这个理论，就是反对这种因中有果论的论点啊。他认为，哈，好，这个具体的世间都是各种元素的集合啦，或是结合，哈。在原因尚未产生结果之前，这个结果是不存在于原因里面的。好，世间万物只是这个各个元素结合的一种形式，它结合形式不一样，就构成了世间的差异，就是这样子啊。好，那本身哈，不是说这个具体的世间就存在于这个元素里面啊。好，那他的学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原因可以独立于结果而存在。哦，像这种因果关系，就是比如说桌子可以是没有，但是桌子的形成必须靠着它的性质，就是木材啊，但是可以没有桌子，可以没有这个结果，这个木材自己本身可以独立存在，就木材还没有做成桌子，它就是木材啊。他认为因果有一种差异性哈，而且因可以独立于果哈，因可以独立于果这样子哈，这个都是围绕他的极为论哈所发展出来的。还有他认识论的学说嘛哈，就是量论啊。这个量论他提出一个世间限量跟非世间限量啊，世间限量就是，哦，能够世间我们能够看到的一般事物，那非世间限量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六居义里面讲的我、空、方跟义这些哈，哦，这些都是非世间限量，但是他们是实在的，他们的存在只能用推论、用比量的方式哈，哦，来推定哈，哦。那像这个，我们刚讲的这个正理派啊，它不是成立四种量吗？齁， 像在这个圣论师，好，他就只承认什么呢？限量跟比量而已，所以他是非常，好，非常理性的哈。他不相信这个可靠信赖的人讲的话，他只相信限量跟比量而已。那我们他比量呢？他说了五种情况，然后五种，第一种是从结果推知原因，第二种是从原因推知结果，好，第三种就是从结合关系哈，从已知的一个推知未知的另外一个，第四个呢，从矛盾关系里面，好，据已知的推知另外一个。第五个呢是有和关系哈，这个就是他比量的学说。好，总之呢，这个圣论派呢，他呢是非常，他的学说是非常有自然哲学的倾向的哈。是他除了这种唯物思想啊，自然哲学呢，他也论述到这个要遵守婆罗门教规的社会秩序，也承认轮回跟解脱的理论，但是呢，这些成分在圣论师的著作里面是非常少的啦，也就是为了承认这个主流价值观嘛，所以他加入了这些成分，但是非常的少啊，他的重心其实还是在自然哲学这一方面，跟现代的物理学是非常相近的齁，那他就跟传统的这些吠陀的流派就有很大的差异啊，像这个正理啊，还有我们现在讲的圣论，他们都是无神论者啊，齁，但是呢，到了晚期齁，他也不得不跟正统的吠陀齁哲学有一个沟通，有一个关联啊，后来他也肯定了上帝的这个概念啊，好，这个就是圣论派。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上到这里？我们就上到16页哦。哦，对，就是有同学问到这个地图啊，就是印度，古印度的这个地图哈，这个好专书是。好像没有这种图册啦，只有在这个介绍这个印度的历史里面有书，有这些地图。那我找到齁，我再下一次再印给各位这样子齁。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齁。